列王记下17章1到23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法老王，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诚意，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及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及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谏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2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感谢神。
好，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7章1到23节，以色列的悖逆和北国的灭亡。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北国的一段挽歌。最后一位王，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王何西亚在位时，被亚述所灭，并且以色列子民被掳往亚述。我们先来看一下故事的背景，北国以色列的分裂。以色列国第一位王是扫罗，然后是大卫和所罗门。在所罗门执政的后期，因为他离弃神，所以他的儿子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北国10个支派反叛，分裂出以色列。这也是神借着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应许给耶罗伯安的。 亚细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这是列王记上11章38节。神对耶罗波安是有要求的。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这段经文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对耶罗波安的应许中带着某些期许，希望他能像大卫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罗波安是怎么回应的呢？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中，每当一个王登基的时候，就会有一段评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我们来回顾一下，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也就是耶罗波安怎么回应神对他的应许的。耶罗波安做王之后，他在列王记上12章26到33节，那耶罗波安心里就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罗波安的心里没有任何神的托付、神的期许、神的恩典、神所要求他的，他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的王位，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耶罗波安王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丹，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丹去拜那牛犊。第一步就是让假神来替代真神，然后耶罗波安在球坛那里建殿，将那部署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样他就让以色列民没有机会去学习、去认识真理，在代代相传里没有真理的教导，这就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罗波安自己还改变节期，自己上坛献祭，好像这是为这件事情来背书。那神给北国悔改的时间和机会了吗？我们看北国的历史，从第一位王耶罗波安到最后一位王和西亚，中间有200零几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也有先知阿摩斯、和西亚，来对北国发预言和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从没有回头，从没有回转。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神特别的恩待和怜悯他们，让他们国土非常的广大，而且耶罗波安二世在位41年，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仍然没有回转，没有归回。即便是在最后亚述灭了北国的时候，他们围困撒玛利亚3年，在这3年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没有任何的回转。所以最后神的愤怒临到，让他们就是北国被灭了，从此北国在历史上就不再存在。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色列的堕落与罪行。列王记下17章1到23节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灭亡的过程，并详细描述了北国以色列犯下的罪行。那他们的罪恶主要在，第一，拜偶像，远离真神，这是在7到12节；敬拜别神，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建造球坛，敬拜偶像，烧香，侍奉假神，敬拜巴利，在13到15节，他们顽梗悖逆，不听上帝的劝诫，拒绝听从上帝借先知所发的警告，应着景象，不信靠上帝，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与诫命，在16到17节效法列邦行可憎之事，铸造金牛犊，拜巴利，敬拜天象，献儿女为火祭，行占卜观兆，卖身行恶，在18到23节拒绝悔改，最终被上帝弃绝，上帝的愤怒降临。犹大国也跟随北国行恶，上帝兴起敌国，征伐北国，然后北国最终是被灭。那列王记下18章9到12节， 又再次叙述了这个故事，就是北国被灭的这个故事，并且在最后指出了他们被灭的原因。他说，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那在出埃及记20章，上帝颁布十诫，在生命记中，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一次声明，十诫，这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核心。我来念几条。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出说，神要求他们，你不要做什么，他们就应着景象去做什么，真的是瞎眼的，不认识真理。从他们的所作所为里也可以看出，神虽然借着摩西将律法赐给以色列民，让他们知罪，这是神救赎他们的第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都没有能力守住律法，这也是，但是神的爱与怜悯仍在，并没有弃绝他们。这也就是神启动的救赎计划的第二个过程，也就是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救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让我们只要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与父神重归于好。这体现了神的爱与怜悯。北国的灭亡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所以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章节与这一事件有关，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那这一段经文的故事情节呢，也就是北国最后一位王何西呀。在位的时候，被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看起来好像是，并且他的子民被掳到亚述，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个故事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何西阿的一个政治错误导致了北国被灭，但是实质上我们知道它是属灵的堕落导致神的震怒和惩罚，神的审判降临，神兴起了这个亚述帝国来灭掉北国以色列。这段经文的结构分析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17章1到6节，何西阿的统治与以色列的灭亡。描述以色列最后的王何西阿的背叛和亚述的征服，7到17节是以色列灭亡的原因，详细列出以色列人犯罪的具体行为，解释他们为何被神审判。18到23节是神的审判与以色列的结局，总结以色列被掳的原因，并指出犹大也面临同样的危险。那这一段经文的主旨就是记载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分析了灭亡的原因。这段经文的应用，以色列的灭亡是一个警惕，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偶像崇拜、属灵妥协和悖逆之中。唯有敬畏神、顺服他的话语，才能在信仰中站立得稳。那今天的思考问题是：以色列亡国的原因是什么？以色列是怎样一步一步犯罪而不悔改，导致神的愤怒临到？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
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前面的是做了一个总结当最后一个王被掳走被打败掳走的时候北国告一段落结束的时候原因是什么从第7节一直讲隶属了很多，那这里面所列的东西前面我们都读过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些东西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的提醒从这些经文当中反映出我们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这个17章1到23节就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有十个罪，就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虽然这个犹大国这个南国好像 比北国稍微好这么一点点，但最后也是不遵守神的诫命。其实这个神借着这个北国已经给了南国一个警告，就是如果不回转的话，他下场也会跟这个北国一样。而且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神，他也等这个南国灭亡，他也是等了差不多200年，也忍耐到200年。是不断的通过这个先知的警告劝勉，给机会南国悔改，但是最后也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总结的是10项罪。第一个就是得罪神，就是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认识了神以后，信了主以后。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前可能也不是很明白这个基督教的整个的含义，就是糊里糊涂信了主，但是信了主以后，通过这个学习，通过这个去教会之后，仍然如果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那也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第二点就是随从这个外邦的这个风俗的条例啊。所以就是，也是属于没有听从神的话，就是没有赶出这个心中的这个偶像。所以我们要除去要心中的偶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一定要就是不要随从这个外邦的风俗条例。第三点呢，就是暗中行不正的事，并建筑丘坛。这个建筑丘坛之前是因为没有圣殿之前，这个建丘坛是敬畏神，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但是有了圣殿以后，他们不进圣殿，还在那里拜这个丘坛。这个丘坛拜的时候会有别的假神，就是会有个破鼓在那。第四点呢，就是信奉假神，就是违反了这个十诫。第五点呢，就是有这个烧香，就好像我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特别是有些家本身就是信佛教的，有时候是回到自己家去见父母的时候，或者是见亲戚朋友的时候，他们在烧香拜佛，是不是你还跟着他们去烧香拜佛呢？这个也是心中没有这个坚定的信心也是不行的。第六点就是侍奉这个偶像，侍奉偶像的话，也是属于拜假神的，就是好像。昨天我们也提到，就是好像到有些地方，比如说到这个回到国内，或者是有些人看的是庙是佛堂是什么地方，他都进去拜一拜，这个也不行，就是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就我们的神是恩慈，但是我们神也是非常忌讳，就是说你拜别的神的，就是他是唯一独一的真神。第七点呢，就是不听从先知的话。神是借着先知来警告这个世人，但是你又不听先知的话，还是我行我素，也是不行。第八是这个厌弃神的这个律例典章。这个其实在这个诗篇最长的这个119篇也讲了很多这个，一定我们要遵循。神的律例典章，这样子神就会大大赐福于我们。第九点就是讲这个离弃神，就是这个耶和华借着这个金牛犊亚瑟拉，特别是这个金牛犊这个，他跟这个民以色列民说是拜耶和华，这个好像就是有时候就好像是现在的那个成功神学的这个。教义好像是拿着这个圣经上的某一句话来说，这是拜耶稣基督或者是什么？但是你以为是，如果是没有听到真道的话，就是以为是，就好像是拜金牛犊的话，一直去拜，一直去拜，也是属于离弃神，也是犯了很大的罪。第十点呢，就是讲的那个金火，这个金火呢，这个以色列民他不仅是说这个。王就不再这个教导这个将这个子女把这个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交给这些孩子， 反而是要这些孩子是经过这个经火，通过拜这个假神，不求问神，很快就是得罪了我们这个耶和华的神。所以我们在办事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说要求人，或者是求这个别的假神，我们一定要求这个真神，就是我们要祷告，也是要求这个真神，因为有些人那个。临时抱佛脚或者是病急乱投医，他随便看一个神就去拜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就是人心中的这个偶像是非常非常难去除掉。所以，我们也感谢有这么一个灵修平台，就是每天早上晨更平台在这里不停的跟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每天就洗净一些。纯净一些，这样子我们就慢慢慢慢，就像那个吴长老经常说的，每天过来，你还不要把所有的经文也背不下来，你每天就得到一句话，有一句话得着了，就是对我们心中这个灵命的成长就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个心中这个真正的纯洁的心，所以我们经常讲要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看这北国为什么就要灭亡，主要就是他们背叛耶和华。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他们这敬拜假神，这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是虚无的。当你敬拜一个虚无的神的时候，很快又带领你去敬拜另一个，所以你看见他们。这神从金牛犊开始，能够就去巴黎、阿舍拉、莫洛，甚至阿兰人的王，也是很多都不同的神子。问题就是，当他们敬拜这些神的时候，他们却缺乏一个 moral compass，就是道德上的罗盘。反观南国来说，他们所敬拜的神是通过十诫。下来的半步的，他们就按照时间来敬拜的时候，这个就是因信与称义，行出这些的都能够得到耶和华的喜悦。但是北国来说，因为他们敬拜的虚无的神的时候，他们今天敬拜这个，那明天敬拜这个，道德方面的完全的打乱了。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敬拜虚无的神的时候。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就完全被这个混乱的东西所搅乱。箴言第10章25节这样讲：“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义人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今天所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恶人所依靠的就是世上的物质、名利、财富，但是解释不是，都是虚无的，都是伪变的。义人所依靠，这是我们今天依靠的，这永久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不伪变，这个也是我们要追随的地方。
好，谢谢没传道啊，周弟兄的分享啊，这里面讲的事情都不是新的啊，这个前面经过这么多王哈，应该有北国，应该有20个王哈，一个一个下来哈，这些事情都在重复哈，但是当圣经的作者把这些事情很忠实的记下来，而且到这里哈要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哈，再次让我们回想啊，对照啊，反省我们啊今天当有的这个。对神的回应哈，被提醒的地方哈，这个很重要哈。刚才雅茹总结了2点哈，没讲完啊，请雅茹归纳一下哈，把你这2点讲一下。
好，我刚才在读这段经文当中想到了，通过这段经文就看到了神的2点。第一点呢，就是看到了神这个怜悯的属性彰显得淋漓尽致。因为从这个以色列国呀，他从拜假神到走向灭亡啊，最后给他们总结的一句话，这段经文总结的一句话就是他们远离了真神，去拜了各样的假神。因为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拜什么神的时候啊，我们的生活就会潜移默化的像什么神。你看，最后因为北国的国王他们带领的百姓一直走在这个拜假神的这条路上， 百姓也是越来越那个信仰上越来越偏离，最后走到了被亚述国被掳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地步，这是一点，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彰显出神的怜悯来？你看百姓虽然这样远离神，但是第二十五节就提到了15节和20节两次提到厌弃这个词，虽然百姓呢他厌弃了神的律法离弃了神的诫命，但是呢。这个神施怜悯，在13节当中说到了神借着先知，北国的先知、南国的先见，向这些百姓一再的传讲律法，但是这些百姓最后还是应着景象，他不信服神，这也是他们导致他们灭亡的真正的原因。再一个就是说看到了神是掌权的，神他会怎样救赎这些百姓？救赎百姓，神也怎样会严惩这些百姓？在第7节当中，一句话就提出了，当时呢是百姓，是神领这些百姓从埃及把他们从埃及王被欺压的埃及王当中领出来，这是神的救赎的工作。那但是在20节和23节当中，我看到了两个词啊，看到一个词看到赶出这个词。提到了两次，就是神既然能救助他们，神也能把他们，因为他们离弃神，也能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来，就像当年的迦南人一样。这又彰显出了神是掌权的，也彰显出了神在不同阶段所显明的他的那个作为。那通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刚才牧师说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就想到了，就是当我们要敬畏的呢。我们人的生命原本就是常常提到是根本就是败坏的，但是我们敬畏哪个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像哪个神。当我们离弃，这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的必经的蒙福之路。当我们要是远离真神的时候，我想就像会落入在那个撒旦的手中，被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撒旦所掌管、所使用。就像昨天我们读的那个亚哈斯王，他。所作恶，作恶的让我们人都无法理解，他已经败坏到了恶到没有底线了。那实质这就是我想到这也是他的生命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如此。当你远离真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被那撒旦的所使用，而且把你拉入了那个罪的那个深渊呢，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向那个灭亡。
好，谢谢雅茹的分享哈。这个末代的王啊，北国是河西亚啊。那河西亚不是最坏的王啊，在北国来算啊，但是他却成了最后一个王啊。其中有一个细节，是因为他转向埃及啊，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结果呢，他又转回去，又寻求这个埃及的帮助啊。那结果，成了这样一个最后一个王哈，整个北国就被灭了啊。表面上是好像政治上选择错了，但是从第7节开始讲哈，这个神，就把这个原因指出来，不是因为这个表面上政治的原因、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哈。当他们离弃真神、寻求假神的时候，就会哈，像他们被赶逐的这些外邦族迦南七族一样啊，他们走了同样的路啊，这个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会把他们赶逐出去哈。第9节有提到，他们是明知道哈不对的哈，他们是暗中行不正的事哈，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但是暗暗的还是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哈，生命上的表面和实质哈不一样的哈。到一个地步哈，神要降下神话哈。昨天听一个宣教师分享，赞比亚的施工啊，非洲的赞比亚，据说是90%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得救的人并不多啊，真正重生的啊，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部落啊，一个部落的酋长信了耶稣啊，就宣告整个部落都要信耶稣哦，啊，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哈，所以就是这样啊。生命没有根基哈，没有真正的重生者，就没有深入下去哈。所以表面上他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暗地里面所做的事，确实哈跟神的旨意是相反的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提醒哈。今天西方啊这个信仰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哈，太肤浅啊，没有根基的哈，很多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哈。对于我们哈 啊，做基督徒哈，做主的门徒哈，真是把这个根基要扎下去，好好读神的话哈，好好的追求主哈。
刚才周弟兄呢，他总结了10点，那我就从其中的一点来讲吧，就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人远离神，然后随从这个外邦人啊，这个的世俗。然后我今天就要讲这个世俗啊，就说这个雅各书4章4节告诉我们，就是淫乱的人呐、啊，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话听起来其实是挺扎心的哦，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这个入乡随俗，这个入乡随俗跟前面这个雅各书上说的其实是相反的，因为中国人这句话其实是他偏重的是世俗的文化，而这个随之而来的是会抵挡神，这种是一种其实是一个敌基督的话，入乡随俗。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能够入乡随俗。当然了，圣经就是说没有反对，就是跟这个罪恶啊或者信仰没有关系的习俗。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是吃大米的，西方人是吃面包的啊，我们是用碗筷的，西方人用刀叉的等等啊，这个跟信仰啊、真道啊、罪恶啊，这都没有关系，这个 OK 的，随从这些世俗 OK 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要警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约翰一书这个就劝导这个信徒，就是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凡属世界的事，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者是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要跟世俗 blend in，就是，所谓的这个世俗啊，就是无外乎就是说什么。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啊，肉体的情欲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私欲啊，眼目的情欲是感官方面的一些私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说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老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呢，就说
就是
我要说的是，人呢，就是他如果没有神呢，他就是自己呢，人之初。性本恶，这个是圣经一贯秉持的原则。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这个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各种观念、思想、文化啊，都会随从这个世界。随从世界等于随从撒旦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前车之鉴。以色列人是前车之鉴。然后呢，我们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亡国，他是因为拜偶像离弃神就亡国。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哦，啊，有些人到了教会他又跑掉了啊，离弃神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糟糕的结果。也许他论文还多出了，哎，也许他星期天去打工还多挣了钱了。实际上，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我们离弃真神的结果，你就是实际上是你。和神的一切的特性都无缘了，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圣洁啊、他的恩典，你全部都离开了这些东西。然后人，你们想象看，人一旦离弃了神的这些特性以后，他完全是按照他自己老我血气啊，他做的事情，那就会是什么呢？过去4年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啊，那个加州啊，就什么零元购，不仅是加州了，到处都是。啊，这个甚至说有一些车主，他怕这个小偷强盗来抢劫，他主动的车门也不锁，车门大开，后备箱大开，就是任由那些零元购的这些暴徒来抢劫。所以说，人一旦离弃神以后啊，他任由这个自己的这个老我在里面膨胀，他结果他变好的，不变好的。哪怕是法律很严苛的国家，那也会造成一个独裁的结果。如果是法律不严格执行的话，那就是索多玛，就是俄摩拉呀。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可以离弃神，可以跟从世界的潮流。然后我现在又要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了，就是说，你一个教会啊，我们都很希望教会能成长，然后呢，我们会邀请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教会参加一些活动。那么有些活动呢，因为要有破冰的过程啊，会让他们比如说吃饭呐。啊，打牌啊，做游戏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让这些成为一个主要的啊，就像那些世俗，你不可以让世俗的东西成为主要的。你吸引人家的，就像那个 AI News 的博主 Felicia 说，你吸引人家的，你的 special 的点是在哪里？是神呐，世界上没有啊。你不管是查经也好啊，分享也好啊，这个短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唱诗也好。 那你的中心是神，你有世界上没有的东西，你把神展现给他们看，让神亲自的来做工，圣灵做工来吸引人家呀，而不是通过这些世俗的活动。你世俗的活动，我找一个俱乐部，那比你还好了。那个人与人之间的 social 在俱乐部里面更紧密呀，是不是？所以说，真的是不要主次颠倒。那个教会，包括他所推行的东西啊，也不要主次颠倒。我们推行的始终是完全不脱离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是这些东西。你不要就自己，就像我昨天说的，任意妄为啊！你又发展出啊，我们要这个看重黑人呐、啊，要看重这些这个少数民族群体啊，要看重那个性别有问题的人呐、啊。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去任意妄为，这个是教会。然后我们再讲到这个。啊，人啊，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可以与当前的这个文化、世俗的文化同流合污。我们想想，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啊，他面对的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人，当时的就想肯定是很 popular 的那样做人，哎，但是耶稣说 no，你们这些就是毒蛇，就是坟墓。所以说，就是完全不可以跟这个世俗，就是有关信仰和。罪的问题完全不可以和世俗 blend in 啊！保罗也是，他跑到希腊看到，哇，这个全是神像啊！然后就是说他心里就焦急了，然后他就跟人家啊来传福音来辩论。所以说，真的是我们有主耶稣跟保罗的这个心智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基督徒，我相信啊，我们自从接受了神，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望，我们要把主耶稣来传给别人。啊，传给别人，这个，所以说呢，传给别人的时候呢，一开始啊，就像很多的，因为我自己啊，我在8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名学生啊，那个时候89年之前，那个大学生都是心潮澎湃，说那个上面都贪污腐化啊，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结果是怎么样呢？就跟我同龄的那一批学生，他上去掌权以后，他还是干着同样的事情，所以说你心里没有神，你最后就变成这个世俗的一份子了。就变成敌基督的一份子了。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啊，我们也许在其他方面我们不能够胜于那些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地位没他高呀，钱也没他多呀，等等。哎，但是我们跟他们是分别为圣的，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啊，我们是在神的眼里是 special 的，我们是圣洁的，不要跟世俗的文化 blending 的结果就是随从他们，随从他们的结果就是堕落。堕落的结果就是灭亡。今天北国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
我们有时候说“跟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哈，这一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哈，因为神要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哈，所以跟世俗为友的时候，有时候要提醒一下，我们是心真理这些东西没有跟他们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我们最近也在谈论说。怎么样？为什么邀请人通通都不来教会哈、啊？那个，因为哦、啊，跟他好朋友有时候交往的太好了，所以你邀请根本都邀请不来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中间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还没有是哎呀巴蒂巴蒂的时候，你那个邀请还容易哈、啊。所以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心哈，真的是不要被他同流合污，然后然而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许多这个以色列人的犯的各样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哈，我们看到人心真的是非常的败坏哈那唯有靠我们主耶稣带来这个拯救哈。但是我们旧约时代的话，其实实在是看到神给他们很多的怜悯哈，一再的通过这个先知啊、神迹呀，其实他们是明明是知道这个是知道耶和华神的哈，但是却离弃哈。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心里面的犯的这个罪的恶哈，还有一方面的确是就像我们经文里面。 彼得前书5章8节提到的这个撒旦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哈，他真的是遍地的这个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那这些可吞吃的人是怎么样的？他是因为被心里的私欲诱惑牵引，哈，所以才会被撒旦来吞吃，哈。就像我们前面小组分到的提到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追求这些世俗上的东西哈，因为撒旦魔鬼的话他是有的时候他给你的是一个看得到的一个东西，那你也可能就是通过来敬拜他，得到一些短暂的、即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哈。所以，当我们追求世俗上的这些个什么金钱啦、权力啊、地位啊、美色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它牵引、诱惑而去远离神。好，还有一个就是说远离神的人，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那也是容易被撒旦给牵引掉的。还有就是怎么在胆小害怕的，好，一遇到困难的话就想要可能不靠这个神，而是靠各种各样的方式，好，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落单的人，好，在新约里面也是提到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而且两三个人的话，你们两三个人奉神的名祷告的话，上帝是必在我们中间的，好，所以就是这些都是撒旦魔鬼他会寻找来吞吃的，好，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把人来拉离神，好，但是我们唯有怎样把我们的心坚定在神的身上，抛一根锚在他身上，好，即使我们飘一飘，但是有一个神的牵引，我们还是会回到神那里。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哦，就强调那个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真的要警醒，要小心。为什么呢？这个撒旦这个魔鬼啊，无所不用其极啊，他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用各种机会，像这篇经文讲的，他们是建丘坛、立柱像、立木偶、拜亚瑟啦，各种现象让人觉得有短暂的好处。但是这背后都是魔鬼的伎俩，所以我们真的要重生之后要敬畏神，要顺服神的旨意。追根究底就是要读经祷告，好好灵修，心归向神就不容易被这些世俗牵引过去。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大家越来越分享哈，实际上是朝着一个方向的哈。看到我们真是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哈，与这个环境的不和谐，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这个我们从个人的层面也是这样，国家的层面也是这样啊。其实美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过去4年的问题啊，当然过去4年暴露出很多很恶的东西来哈。希望这是一个转机，但是转机怎么转啊？不是政治的复兴，不是这个军事的强盛，不是经济上的繁荣。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最根本的啊，你看神看的是什么？啊，有没有归回到真神的面前啊？这是美国的出路啊，美国的盼望。好，我们来背今天的背诵的经文哈，箴言16章第十二
章
节，
十
我们
二
一起
节，
来啊，箴言十
箴
二
言
十
十
六
六
章
章
十二
十
节，
二节，
作
作
恶
恶
为
为王
必
所
王所
憎
憎
恶，
我为是
我
靠
为
公义
是
不靠
靠
公
公义
义。
建立。
箴言
箴
十
言
六章
十六章
章
十
十二
二
节，
节，
在天上的父哈，谢谢你，你是世界的真光啊，这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哈，把这荣耀的生命啊，充满慈爱怜悯的生命啊，充满这个公义的生命彰显给我们看啊，让我们真是单单的来认定你啊！当你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当你的福音被传扬的时候，就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你啊！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会反叛，人会悖逆，人会拒绝啊！但是你的福音是不会失败的，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永不失败的啊！这是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哈，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不为外在的环境左右啊，不为这个世俗的变化所起伏。而是真是在你的里面哈、啊，站立在磐石上，定睛你是那永远的君王。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而且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你哈、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生命啊，真是一直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多结果子，荣耀天父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